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星期二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从新疆进口商品的公司提供商品不涉及强制劳动的证据。另外，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二访问乌克兰，对乌克兰表示支持。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星期二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律将所有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的货物视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不是强迫劳动产品。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对美国政府确定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做出的回应。美国认为中共正试图通过大规模监控、监禁、强制节育与非维吾尔人强制通婚等措施来摧毁维吾尔人和他们的文化。美国称大规模监禁计划包括工厂和农场的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二访问乌克兰，对乌克兰起诉被控犯有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俄罗斯军人表示美国的支持。加兰德会见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季克托娃，维涅季克托娃负责调查俄罗斯将近四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的16000起报道的战争罪行。俄罗斯否认把乌克兰平民列为打击目标。加兰德在会见前对记者说，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们将寻求每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段来确保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会对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暴乱的调查星期二将注意力转向前总统特朗普，据称他试图让他输掉的州任命虚假选举人，以虚假证明他赢得了选票，并向州选举官员施压，要求他们推翻显示他输给民主党人拜登的计票结果。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已经听取了证词，显示特朗普的重要助理们告诉他，他失去了2020年的选举，而且投票违规情况极少，不足以推翻拜登在全国选举人团中的胜利。此外，特朗普还被告知时任副总统彭斯单方面阻止拜登的胜利是非法的，特朗普私下和公开恳求彭斯那样做。众议院委员会无法提起刑事指控，但是司法部正在密切关注这个听证，以确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任何人是否应该被控非法试图扭转选举结果。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儿童医院21日给婴幼儿接种了莫德纳新冠疫苗。此前卫生机构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为5岁以下婴幼儿开发的疫苗。许多父母表示对婴幼儿疫苗表示欢迎。
We're super thrilled.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for a long time.He's super high risk, so, you know, we've been living in a little bubble. Can't do, you know, live normal toddler life, can't do the things that we want to do. And people don't all understand why, but now he has a little armor and that helps a lot.
Yeah, he's had 3 open heart surgeries the first 5 months, and being immunocompromised,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the first to get vaccinated, and hope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ed so this age group is protected.
Society. So we're very excited to know that we can start to protect our young kids, you know, keep them safe, keep them from being hospitalized if they do get infected.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这意味着台湾海峡应该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并且受到国际法的保障。这驳斥了中国官员错误的说法。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我们知道中国与美国围绕台海议题的争端是一直不断，那么最近呢，中国军方在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之后又进行了陆基中断反导试验，那么有一些分析就认为说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是比5年前要大得多了。我知道你最近采访了美国的国务院官员以及一些著名的智库专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有效地防止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并且呼吁两岸别采取单方面的手段来片面采取现状。 不过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就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来做准备。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当中，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呢表示，他注意到了有关中国军方动态的有关新闻报道，但是他没有立刻提出回应或是评论。他还重申了美国的立场，美国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是怎么说的。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 means that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area where high seas freedoms, inclu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are guarante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world has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consider this central to the securi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broader Indo-Pacific region. We're concerned by China's aggressive rhetoric, its increasing pressure and intimidation regarding Taiwan.And we'll continue, as we've said before, to fly, to sail, and to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that includes transit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一再表示，美国对于北京政府针对台湾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言论和活动呢，表示非常的关切。而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名为《防卫台湾》。其中指出，如果美国和中国呢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不会很快结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两位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和贝克里引述美国民调的发现指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赞成保卫台湾。他们表示，在为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的同时呢，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建议美国和台湾也可以储备关键武器系统，这样做可能也将阻止北京对台动武。另一方面呢，美国强化了对亚太地区的外交。美国特使最近与三个面积不大但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意义的太平洋岛国就明年即将到期的自由联合协议来举行有关的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和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及帕劳之间的自由联合协议反映了美国与三个自由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来源。通过有关的会谈，美国将强化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持久伙伴关系，并且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我们知道呢，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呢，以及对亚太的外交呢，在某些程度上是延续了前任政府的一些做法。例如呢，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密切盟友，美国希望这些国家也能分担一些责任来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另外一位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也告诉美国之音，获得两党支持具有延续性的政策呢，必须要克服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好啦，
好的，感谢荣香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商业大亨肖建华最快将于本月在上海面临刑事指控的审判。肖建华的资产一度涉及金融、保险、房地产、农业等领域，各界都非常关注曾经中共高层的白手套将面临怎样的结局。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方正。
大家好。
方正，我们说到这个肖建华，我们知道他在2017年初的时候是从香港的酒店失踪，那么后来再次出现呢，就已经是被中国大陆控制了。那么这件事也是当时这个中国控制商业大亨的所有行动当中最轰动的事件之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肖建华事件的一些背景，以及他现在面临的这个审判，检方对他提出了哪些指控？
从指控的罪名来说，华尔街日报它只提供了一项主要的，就是非法集资罪。像肖建华这样的金融大亨，这样的超级白手套，此前面临这种 洗钱这种扰乱金融秩序这种非法集资的处罚的时候呢，刑期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看到肖建华他的蒙天系涉及到的资产是以3万亿这种规模为参考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因为他2008年温家宝做总理的时候，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冲击的时候，中国可能也就是4万亿左右的资金，所以肖建华的庞大的蒙天系的帝国是富可敌国的。他的业务呢是蒙天集团拥有所有的金融的业务的经营牌照，几乎是从保险、从储蓄、从证券、从期货、从信托，所有的都有。所以在这个里头，出任何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他也涉及到了大量的地产生意，他甚至还投资到了农业，比方说他特别喜欢甜瓜这种健康的农作物，他在这个领域他也有投资。当然还有稀土，就所有的兴旺的有前途的产业，他的蒙天系都已经涉及了。但我们也知道2年以前北京就已经把他的基本的盘给重整了，基本上收归到了北京自己的控制底下。给肖建华的罪名并不是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事儿，北京并不一定愿意让世界知道肖建华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肖建华的罪名是北京最后想给他安插什么样的罪名，他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罪名。
石兄我们关于这个肖建华，他是出生在中国，但是他是加拿大和安提瓜的公民。那么他的外国公民这个身份在整个事件和审判中会不会起到一些影响呢？而且他的妻子和一些家人现在仍然是在加拿大，他们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的？
肖建华的案子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变化，就是从他被抓的2017年，那就是19大召开的年份，到现在被审的2022年，这是20大召开的年份。2017年肖建华在香港被拖走的时候，全世界还是非常关注的，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说香港的相对独立的司法是不是受到了侵扰。当时北京在香港抓人还得鬼鬼祟祟的，要做很多隐藏。那5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还有类似的人住在四季酒店，北京还需不需要隐藏？所以香港的自治这5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从他另外的身份来说，卡拉里刚才也说到了，他有安提瓜的外交护照。安提瓜是一个不大的国家，我们先放下不表。加拿大是一个挺大的国家，肖建华也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我们看到他的待遇可能是加拿大公民在中国人有的最糟糕的待遇，比谁还糟糕？比2个 Michael 还糟糕。当时北京为了报复加拿大扣押孟晚舟，抓到了。扣押了在中国做生意和开展 NGO 活动的2位加拿大人，刚好都叫 Michael， 他们都还是有最最基本的、最最微小的领事的待遇，就是加拿大人还可以去探望他。但是肖建华，我不觉得，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加拿大的外交官去看过他，所以他的状况可能是历史最糟的记录。当然，他自己的家人。从加拿大英文媒体的报道来说，他的妻子、他妻子的妹妹这一家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家庭成员都在加拿大。前不久，多伦多当地的主要的一家英文报纸有几篇比较扎实的对于肖建华家族在多伦多生存状况的一个调查性的报道。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从2008年开始，肖建华其实就已经在加拿大投资，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多伦多周边。他的家庭成员在安大略省、南安大略省投资了很多的地产项目，投资额大概是1.5亿加元左右。那从加拿大英文媒体的目前的估价查看所有的土地交易记录来看，他们的财产总值现在其实应该是在10亿加元以上，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加拿大媒体报道是2个目的，一个是说希望保持对于作为加拿大公民的肖建华在中国被扣押的一个关注，第二个是他们也觉得肖建华把中国的大额的资金 转移到加拿大来，是不是有洗钱的这种嫌疑？因为加拿大在西方国家里头，比方跟美国比，它对洗钱的监控和管理相对来说是比较松的，那也就成了就是中国的一些财阀们洗钱的一个小小的天堂。
是，我们再说回这个肖向华，他和中共高层的这个密切的商业往来啊。您刚才也说到，他是被这个中共他是被称作中共的白手套。那我们说到白手套呢，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沈栋的这个《红色赌盘》这本书里就详细的讲述了他的前妻段伟红给温家宝家族充当白手套的一些细节。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的白手套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从白手套这个词来一来说，我们在简体中文世界里用到的含义就是一个脏手戴上白手套来处理钱财，这个含义是从台湾。为了搞清楚中英文语境的区别，我还特意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在英文里头如果用 white glove 白手套来描述，它的含义并不一定包括中文白手套的含义。我在美国生活与白手套打交道的时候，可能就是在 Costco 订一样大的电器或者家具的时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投放服务，包括路边，包括你家门口，包括某个房间。但是最高的服务叫白手套服务，是说有运输工人把一件家具或者是大宗的电器放到你指定的位置，然后把包装打开安装好，最后把包装拆走，给你一个最最完整的服务，这叫白手套。那英文里头最准确的描述中国白手套工人呢，其实应该是 bagman 而不是 white glove。 然后呢，从肖建华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来说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他是曾庆红家的主要的白手套，可能跟江泽民家也有关系。但是这些我们作为新闻人来说，我们知道就是要核查，我们才能把它当成是真的，要有事实核查，我们无从核查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沈栋的书呢就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因为一个事实是，沈栋和他的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的白手套。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他们通过给平安公司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帮助，然后呢拿到了大额的平安公司上市以前的股票，其中有温家宝夫人张培丽的很大的份额在里头。然后平安司上市以后呢，他们的财富就是数倍数十倍的增加，都是以亿计的财富，很大一笔财富通过段伟红这样的白手套转移到了温家宝家，包括妈妈老妈妈名下，还有丈夫安排的一些人名下。那这是一个能够得到证实的一个白手套运作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细节。
的确是，书中有非常多的细节。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由于乌克兰谷物的封锁引发了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忧，乌克兰农民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和风险。
Зараз, по-перше, не можна здати зерно, немає таких коштів, щоб це робити. І, по-друге, спеціалісти, які зазвичай це роблять, не базуються в Миколаї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І, ну, і ми дуже надалеко від зони обстрілів, і тому ну, доволі таки нема бажаючих їхати.
Ми ремонтували бункер, де зерно збирається. Розірвали тут. Розірвали його повністю. Ми вже полатали, поварили. Зробили все капітальний ремонт, як положено. Зараз переходимо, що в нас стекол немає, побили все.
Я думаю, що втрати будуть великі. По-перше, це втрати по врожайності. По-друге, це баланс втрати по грошах. Бо сьогодні немає експорту, немає куди вивозити, немає реалізації зерна саме. І це дуже скажеться на всіх подальших, адж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Наскільки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важати далі рухатися, я теж не знаю, але я дуже сподіваюся, що все відновиться і відновиться найближчим часом, адже аграрії дуже чекають на це, не тільки ми.
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独行侠》中，美国海军三个世代的舰载战斗机主力纷纷登场。这三个世代的舰载机也各有特色，一起来看一看。
Someone's not coming back from this.
一把罕见的1714年达芬奇前塞德尔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近期以$15,340,000的拍卖价格成交，成为这种小提琴有史以来拍出的第二高价。在2011年，一把名为淑女布兰特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以$15,900,000的价格售出，仍然保持着最高纪录。
The world record is 15.9 million, which we achieved in 2011 when we sold the Lady Blunt Stradivari. That sold for 15.9. This violin sold for 15.34. Very close. There is a very small number of Stradivari that are in free circulation in the world. There are about 600 which have survived from the 18th century. Of those, many are in museums, many are in foundations, and are in situations where they won't be sold. Of those that survive, there's a select few which are known as the Golden Period examples, which is approximately between 1710 and 1720. And these, for the most part, are those which are most desired and most highly valued. There are other features of the instrument which make it quite quickly recognizable as a Golden Period Stradivari to those who know. Seidel was also the teacher of Albert Einstein, and so this violin has sat side by side with the great mathematician scientist as they played quartets in Albert's home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Lake Powell is an artificial reservoir and has been stocked with sport fish and also experienced some unintentional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other fish.
Those warm surface layers where those fish are become closer to the turbines and the intakes of the dam. And so these fish are being pulled through, more likely to be pulled through into the river below the dam and into Grand Canyon, where they prey on and compete with juveniles and actually adult humpback chub in the river, threatening those populations. Humpback chub are found nowhere else on Earth. And in fact, the Grand Canyon is really unique and special for native species in the Colorado River Basin, as the fish community is dominated by native species. So Grand Canyon is very unique,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We fear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same strong impact to the native fish below the dam if they get past the dam and into the lower river as well.
And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to try to come up with the right equipment and planning and strategies to prevent non-native fish from establishing and taking over Grand Canyon's waterways.